我立等我们半天了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和教练聊着打发着时间。看我们的车回来了，和教练简单告别后，一头钻进了车里。我开着车，文丽坐在前排副驾的位置上，玉凤则一个人坐在后面没有吱声。文丽也许发现气氛有些异常，先看了我一眼，见我面无表情，又回头仔细打量着玉凤。玉凤却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，涨红了脸。文丽一见她这样，多少有些弄明白了。她使劲在我的大腿上掐了一下，我哎呦一声叫了起来，这死老婆下手可真够重的。死鬼，刚才又拉着玉凤一起出去干什么了呀？文丽恶狠狠地盯着我问了起来。
没干什么呀，我们到他的母校转了转，散了几圈步而已。
我有些心虚，不敢看文丽藏在金丝眼镜后面的咄咄逼人的眼神。我立见我对答得很自然，没有什么破绽，便抓住玉凤问了起来。可俏妮子哪里敢接招，支支吾吾的，反而更加引起了文丽的疑心。
白秋，你皱一下眉头，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撅一下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
文丽这话带点欺哄讹诈的味道，我当然不能让他太张狂，反击了一下。
是吗，文丽？我可真没看出来，你是诸葛亮在世，司马懿托生啊，能掐会算吗？有本事算个好日子，咱们进洞房，算出来，我才服了你呢。
文丽一下被我打在七寸上，气焰顿时有些收敛了起来。但他狐疑的在我和玉凤的身上瞧了半天，瞧得我心里有些发毛，下意识想去拉裤子的拉链，惊出了身冷汗，低头斜眼瞧了瞧，还好没什么破绽。但是端端就是这个档口，天大的破绽被发现了。我立突然大笑起来，心情舒畅不已，笑得我心里一阵发毛来着。
笑什么笑啊，文丽，你是得了失心症了吗？
我伸出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了晃，文丽一把推开我的手，将手放在我的大腿上。可惜呀，美女不是挑逗我摸我的大腿来了，她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呢。她的手弓了起来，慢慢掐进我的肉里，很有些得意的缓缓问我，
白秋，我这车的顶棚上怎么有脚印呢？哎，好像还是高跟鞋蹬的呀。
我一听这一句，心里连叹大事不好，急忙打了右转灯，一脚刹车，想将车停在路边。可还没等停稳，脚上就是钻心刺骨的一阵剧疼。文丽真他妈是朵带刺的毒玫瑰，这样的女人我居然还想讨来做老婆，我真是有些想扇自己几个大嘴巴子，自叹自己实在是有些瞎了眼呢。又是赔罪，又是答应晚上请客购物，文丽好容易才饶了我。玉凤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那双漂亮性感的包头高跟鞋，都怪他们惹的祸，臊得小脸通红，实在有些惹人怜爱。打网球又干女人，弄得一身臭汗。回到江陵大酒店，我们一起进了豪华卫生间的冲浪大浴缸里，好好泡了泡。文丽先洗完出去了，我让玉凤替我按摩了一下，洗完澡显得神情气爽的感觉。穿着浴袍走出来，却意外地发现潘丽过来了，花一般的容貌，玉样的肌肤，腰肢婀娜，身材苗条，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，看一眼也使人销魂的大美女。她上身穿件白纱吊带紧身上衣，下面是条草绿色闪光绸露膝短裙， 光脚，穿着双银白色细带漏趾高跟凉鞋，显得清爽俏丽，高高条条的绝色美人似有意似无意地瞥了我一眼，微微一晃间将一头秀发甩在脑后，只是这么轻微的一个动作便让我再难将目光移开。这大尤物一个狐媚桃花眼，就让我有些忽忽悠悠的，很有些感觉。原来这两天谢娟身体不太好，她又忙工作又抽时间照顾谢娟，几乎没听到玉凤的事情。刚才文丽打网球时，潘丽打了个电话问了几句，并约好今晚来个同学会。白秋，我们几个都是你的同学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？你要是还让我们这几个女同学，就原谅玉凤吗？潘丽说话的口气柔和悦耳，让我听起来就觉得心里一阵舒坦，但还是要拿她一把。
哪里这么简单就原谅她了？毕竟她犯的是生活作风问题，不好好纠风整顿一下，我以后还管得了这个家吗？还管得了这个公司吗？
家里的事儿啊，由我和潘丽管就是了，公司的事儿我们也可以管下来呀。
文丽不疼不痒的来了这么一句。
那还要我干什么呀？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呀？
我心里有些不太痛快起来。白秋，我的爷，你可别生气呀，文丽姐是心疼你的身体，才想里外都包下来，让你抽出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公司发展的百年大计呢。
潘丽半真半假的这段恭维话，听起来自然要受听多了，不过她随即话锋一转，
说到生活作风问题，白秋你也要理解嘛，毕竟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七情六欲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下到普通黎民百姓，谁又是绝对清白干净的呢？
玉凤听他这么说，抬起头来看着他，大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的神情，文丽也连连点着头。
玉凤这事儿是没做对，他这事儿前后我也不太清楚。
听着潘丽这么一说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插话反击的机会，恶狠狠地盯了玉凤这个贱货一眼，介绍这小妮子在外面偷腥的事情。但潘丽没有被我的怒火和气势所压住，似乎胸有成竹地慢慢把火引到我的身上来了。
说到偷腥，玉凤不过是个小女孩的心性，偶尔偷点腥罢了。要是偷腥是有冤家，你白秋厉害呀，背着我们几个弱女子才包了漂亮的女报幕员汪露瑶，又霸占了著名的甜歌星李玲玉，这些美艳女子浑身上下的腥臊全都归你了。白秋，你这个冤家，今天在这身上偷一点，明天偷那个身上一点，说起这堂而皇之的偷香窃玉，白秋你才是教授博士呢。
文丽一听也阴阳怪气的跟着起哄，是啊，就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。白秋，你不说清楚，今天咱们就没个完。这红脸白脸一起唱，潘丽两下就把我打哑了，加上文丽不停在中间搅和，弄得我头都大了几圈。
大家二姐，你们也别说了，其实都是我不好，也愿意原谅我当然好，实在不愿意的话就让我扫地出门吧。
玉凤神情暗淡地说出了心中想法，走到这个档口我不得不正式表态了。
玉凤这件事儿，大家都别说了，今天我就在这里画个句号，今后谁也别提，谁提我跟谁急。
看大家脸上的神情顿时有些放松了，
不过，在这里我首先要自我检讨一下，平日里对玉凤同学关心不够，这是他犯错的最主要原因。当然了，文丽在管理上犯了失察的错误。
就这么两句话，大帽子下面其实开了个小差。当然，对玉凤还要不疼不痒的批两句，维持一下我的面子来。
不过，玉凤同学也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挖挖根子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，ilisten.cn。
最后，当然是少不了屁话的了。
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想法，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给玉凤同学一个机会，让他有机会改正错误，回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，回到党和人民的这一边来。
终于，心里的疙瘩解开了，大家的心情都放松了起来。连日苦着脸的玉凤，脸上都绽放出愉快的笑容，显得更加青春迷人。三女叽叽喳喳商量了半天，决定去吃香辣蟹火锅，没多久就换好了衣服。文丽和玉凤多少受了潘丽的影响，玉凤上身是条淡粉色低胸吊带上衣，下面是条同色心形大花带皱短裙，也是光脚穿着双白色细高跟烙趾凉鞋。文丽则是淡紫色印花吊带背心配白色七分裤，脚上是双白色高跟鞋，最绝的是高跟鞋的前面印着朵艳丽的牡丹花。三名清爽漂亮的大美女陪着我一起吃火锅的时候，我们这一桌的美丽指数简直可以用爆棚来形容。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，不同的目光在他们的身上掠过，这里简直成了整个餐厅的焦点。文丽姐，你和爷结婚的时候选谁当伴娘呀？吃到中间的时候，玉凤突发奇想地问了这么一句，有些想巴结的感觉。也许是她发现，如果没有文丽和潘丽两个当姐的给她罩着，平日里心高气傲的她，即使不被我给收拾惨，这条小命也会丧在月前那一帮子贱女人身上。是吗？有这么一天吗？即使一直没有松口，但听到这个问题，文丽还是有些高兴，看了我一眼，狡黠地笑了笑，然后似乎有些开玩笑地对玉凤说，我就让你当我的伴娘吧。玉凤听了以后，先是有些高兴，但突然又有些沮丧起来，胆怯地看了我一眼，低声说，我不配呀。有什么不配的？伴娘伴郎应该是金童玉女，玉凤你本来就是玉女嘛。潘丽笑着安慰着玉凤，文丽看着潘丽，似乎突然有个绝妙的想法，附在我的耳边说了句，说得我连连点头。说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样子。潘丽看着我们两个勾勾搭搭得意的样子，似乎有些吃醋。我一下笑了起来说，
不仅玉女有了，金童都有了呢。
玉凤是玉女，哪里有什么金童啊？
潘丽有些大惑不解地追问了起来。潘丽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个子又高，性格又干脆，一扮男装打扮出来，不活脱脱就是个金童吗？文丽笑着说，我也点头附和着。
潘丽，你别说呀，如果你觉得伴郎不想当，那我和文丽结婚的时候，你和玉凤两个给我当喜娘好了，反正你是肯定跑不掉这差事的。说真的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呢。
说到这里，我吐了一下舌头，发觉自己似乎有些说漏了嘴。但说句心里话， 潘丽这个冰雪聪明、温柔体贴的角色大美人，不仅是我最懂事的小老婆、最能干的属下，还是我最贴心的好朋友。有她在我身边陪着，和稳利的这个婚，我才会觉得安心而踏实。购物后回到江陵大酒店，已经是晚上9:30了。玉凤伺候着我们，一边品着红酒，一边听着音乐。最近的工作实在太辛苦了，我也不想再和他们讨论什么工作，所有的事情就放在礼拜一去办。大家随意的聊着天，真是温馨惬意呀。看着有些晚了，喝了些红酒的我们都有些情意绵绵的冲动，搂着未来的新娘文丽，牵着大喜娘潘丽的小手就往大床上拉。小喜娘玉凤却要躲了，苦苦哀求说：
爷，你饶了我吧，人家的屁眼昨天都被你给干裂了，下面又被你今天干肿了，还怎么伺候你啊，你让人家休息一下吧。
听文丽说，小喜娘只是在另一个房间的小铺上睡，有事随时可以叫她过来的。这几天弄玉凤这个俏妮子有些上瘾的我，心也就放开了。反正都是一道门锁着的一家子住着，只要想弄随时可以弄的，何况有漂亮的新娘文丽和角色大喜娘潘丽陪着，下午再消耗了一遍的我，今晚应该就够了。和文丽潘丽弄久了，新鲜劲儿一过，再漂亮再角色都有些审美疲劳。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和他们情深意浓、相亲相爱，即使做起爱来也都是温柔体贴、相敬如宾，舍不得下狠手，但这样多少有些意兴阑珊。而玩乐琴陆瑶他们就不一样了，我和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情人恋人，而更像是出钱的嫖客玩下贱的婊子。玩起他们来，我才觉得更可以放得开，让他们穿红色高跟鞋却不敢穿白色高跟鞋，让他们穿长筒丝袜却不敢穿长筒裤袜，想让他们做什么就得给老子做什么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糟蹋作践，玩得他们讨饶哀嚎、呼天抢地、痛不欲生的，那才是玩女人的最爽感觉，才觉得实在过瘾呢。
老套都玩腻了，今天咱们来个新鲜的。
我左拥右抱着两个美女，有些兴致勃勃地说：白秋，你个死鬼，又想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作践我们姐妹呀？文丽笑着问，大贤潘丽也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每次都是潘丽让着大姐，今天你们两个都不许让，来个床上争宠，彼此辱骂打的都可以，看谁争得好，老子今天就宠谁，还给发10000块的争宠胜利特别奖。
两女看我这样说，嘴里嘀咕着讨厌、无聊什么的，但最后还是乖乖就范了。酝酿了半天，文丽开始出击了。
白秋，我和你那么长时间，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爱我就把你那边的骚货赶下床。白秋，我的冤家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还记得说过的话吗？我比他强，别理那个烂货。
潘丽含着笑意骂着，这只大妖精浅笑贫怒，怎么看都可着我的心呢。你哪点比我强啊？除了那股子骚劲儿还有什么？文丽有些找到感觉了。
哪儿都比你强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。
潘丽也不甘示弱，一手抱着我的右胳膊，扭动着身子撒着娇，另一只手在身上快速比划着，点到臀部时扭动身子更是夸张的朝文丽撅起风俏性感的美臀示威，一边激怒对方。哼，对于男人最重要的只有一点，我看你那处才是银样辣枪头。文丽不为所动， 说着也一手抱住我的左臂，眼里放出色情的光线，小腹部位更是挨挨擦擦，极尽挑逗之能，另一手则滑向我的裤裆处，放浪的缓缓抚摸起来。两只柔嫩的女人手在我的裤裆处相遇，速即对抓在一起，开始叫起劲来。
白秋爱我吧，爱我就要我，就在这儿。嗯，
文丽大胆的露骨，一副骚美饥渴的样子。
白秋，我要，下面都湿了呢。
潘丽更是直截了当，抱住我的胳膊，带动我的手向自己下体落去。此刻，这两个进入状态发情的情妇，都像动物向主人争宠般的向他们共同的情人求爱，各自拥住我身子的一半，用自己最敏感的部位摩擦着，风情万种的腰身和大腿紧紧夹着自己所拥有着的另一半。我哪里遇到这种阵势，下面小弟弟快把裤子胀穿了，高高顶了起来。
别别，你们别这样，我受不了了。
我有些惊奇又怀着欣喜的看着两个大美女在争宠中逐渐发情，我想退，但哪里有什么退路，两个女人的春情攻击的炮火却更加猛烈起来。
他是我的，你滚开。
只有我才能满足他，他是我的，你滚开。就你床上功夫比我差远了，就会学母猪死哼哼，滚开。我哪里还忍得住这迷人折磨的诱惑呀，两个女人在一个大被窝里争宠发骚打嘴仗，更加激发了我勃勃的淫性，轮番搂着压着两个漂亮老婆狂干了整半宿，每每丢精泄欲后这才沉沉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偷偷溜下了床，把鲜活水灵的漂亮女大学生玉凤给压在另一张小床上，生吞活剥了，干得她死去活来，婉转娇滴。我相信被我那大鸡巴喂饱的她，此刻绝不会想着再去偷什么腥了。